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6月2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俄今天将同时宣布川普与普京峰会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证实，中国对朝鲜制裁出现了倒退。习近平在南中国海及台湾问题上强硬表态，称他们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上海发生报复社会事件，两名儿童遇难。另外呢，上星期数名美国议员联名致信副总统彭斯，呼吁美国政府出面解救被中国政府判刑和拘押的美国居民曹三强牧师。那么曹三强牧师是何许人？他作为一名美国神职人员，为什么在中国深陷囹圄？他的案子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反响？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时同意呢，在数周之内举行他们的第一次正式峰会，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白宫和克里姆林宫在今天，也就是星期四同时宣布。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对俄罗斯进行了高调访问，他在访问期间会见川普总统和其他的普京总统和其他官员，明确表示他奉川普总统指示要敲定峰会的问题。美俄峰会无论在何时何地举行，都会引发对白宫与俄罗斯关系的密切关注。美国联邦政府目前正在调查川普总统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他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官员有串通。白宫和克里姆林宫都多次否认他们称之为猎巫的指称，但是承认相关调查一直是双方缓和关系上的阴影。另外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27号证实，中国放松了对朝鲜的制裁。尽管川普政府坚持认为，对平壤当局的制裁应该继续下去，直到朝鲜彻底去核。蓬佩奥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听证会上说，中国在实施对朝鲜制裁的努力中出现了中度的倒退。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之后，川普当时向媒体透露，中国已经不如几个月之前那样努力的管控中朝边界的跨境商业活动。不过呢，蓬佩奥对国会表示，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说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早些时候当面向他保证，中国会继续与美国一道为朝鲜去核而努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会晤首次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在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强硬表态说，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外界分析认为，这是在公开场合不能表示软弱的习近平对美国近期不断指责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以及美国国会许多议员要求加强美台军事合作的强硬回应。不过呢，据报道，中国一些专家近期开始质疑中国领导层是否低估了华盛顿反感中国的程度，并且冒险与美国过早的摊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个月早些时候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争议岛礁上降落军机和部署导弹系统，迫使美国重新考虑与北京的合作立场，并且警告中国未来会冒更大的后果的风险。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呢，今天在北京会见中国军方领导人，双方讨论南中国海等备受国际关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上海发生了一名无业男子针对小学生的滥杀无辜事件，两名儿童遇难，另外呢两人被砍伤。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嗯，那么当前呢，美中关系由于贸易战和一些涉及军方的事件而趋于紧张。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次访华主要关注了哪方面的问题？各方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今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行程相当紧凑，在会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之后，他结束访华行程前往首尔，当天会见了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随后又飞往日本。这次马蒂斯访华规格相当之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中国外交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今天表示，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接受了马蒂斯的邀请，将在年内访美。他还积极评价了马蒂斯访华。吴谦说，双方就国际地区形势、两国两军关系及朝鲜半岛、台湾海上安全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马蒂斯接连访问中韩日三国，显然 希望与朝鲜半岛利益相关的各方讨论半岛局势和无核化议题。最新的报道说呢，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仍在改善其基础设施。分析报告认为，可以预见的是，在平壤发布具体命令之前，朝鲜负责核项目的人员仍会像往常一样继续他们的工作。那么今天我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副院长郭宪刚，他认为马蒂斯这次访华具有实质意义，主要在管控分歧，避免两军在南中国海等敏感区域误判，和朝鲜去核等方面加强沟通，扩大共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美国的军舰过来，中方驱逐，因为它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中国岛礁12海里之内，这样的话很容易发生这种冲突。所以两国的国防部长见面呢，应该是就这些危机管控要进一步敲定。另外一个朝核问题，朝核问题我觉得也是他这次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因为朝美领导人刚刚会晤嘛，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是共同点是比较多。首先都是要实现无核化，怎么样实现无核化，保这个停战协定转为和平协定，这个需要中国的参与，美国当然也是当事者，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也会有很多共识。所以他这次访问，我个人认为啊，一个是重点是南海问题，一个是朝核问题，主要是这两个，当然包括伊核协议是吧，这个他也会谈到，他希望中国站在美国，但是这方面双方是分歧很大的，不可能弥合。但是我就关键是能够使中美关系不要失控，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的时候达成了协议，一致同意半岛无核化，但是没有制定具体时间表。要落实与金正恩达成的协议和共识，美国还需要争取各方继续在无核化议题上继续向平壤施压。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会见马蒂斯的时候表示，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啊，显然是针对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近来中国当局要求外国航空公司网站将台湾标注为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的航空公司呢至今没有更改。美国航空公司要求与中国当局协商，但是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称，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的法律是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基本遵循。宇宙，
好的。那么另外呢，是近期中国多个地方发生暴力行凶事件。今天呢，在上海又传出了小学生和学生家长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遇了陌生男子的这个持刀追砍。那么您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中国社会是不是这个像领导人所说的那样非常的这个安全呢？
今天上午11:30左右，一名男子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湖北路校区门口呢持刀袭击，砍伤了3名儿童和1名家长，其中2名儿童经抢救无效死亡。那么嫌疑人呢被附近的市民五花大绑。上海警方通报称，犯罪嫌疑人黄某无业，今年6月初来沪，因生活无着落产生报复社会念头，进而行凶。官方对这个事件报道呢似乎是统一口径，网络图片显示有外国人在现场哀悼遇难者，有传闻称死者呢疑为是外国人。记者打电话到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对方称呢他刚上班不知情。然后呢记者又打电话给上海市体育会区的教育局，那里的工作人员称呢当局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来处理这件事，那么因为影响比较大，已经由上级处理这个事。他说官媒呢将统一发布消息。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的说法。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学校或者我们教育局范围内的一个小的案件了，这个已经比较重大了。我们区里面也成立了这个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工作小组，然后进一步那个对学校也好，或者对周围的这个学生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也会有进一步的方案的。然后同样也希望各个媒体也尊重我们学生家长，考虑到大家的这个家长的这个心情啊感受啊，我们也不想对外再发这个张扬这件事情。
据悉，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是上海有名的私立学校，分境内班和境外班，学费呢是不菲。一年以来，中国多地发生了这个犯罪嫌疑人暴力袭击事件啊。22号呢，西安公交车上发生了砍人事件，造成2死8伤。那么今年4月呢，陕西省米脂县第三中学学生在放学途中遭遇暴力袭击，嫌疑人持刀砍伤多人，有9人死亡。那么今年春节前，北京西单大悦城也发生了砍人事件，导致1人死亡。官方通报称呢，说嫌疑人朱某某生活工作不顺，产生悲观厌世、报复社会的心理。但是呢，后来呢，这件事呢就没有了下文。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维稳经费呢是年年增加，对于上访者、意见人士，每逢敏感时期呢都重点盯防。那么这官方领导人呢出行也都是这个加强戒备，派了大量警力啊。那么当然，在一些学校周边呢，由于这个行凶事件频发，在学校的周边呢，也在放学或上学的时候呢，有全副武装的警察执勤。那么这一类的针对儿童的袭击事件呢，还是频频发生。去年呢，北京举办的国际刑警大会上，习近平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那么更有官媒说呢，在中国可以在深夜2点出去撸串啊。那么当美国发生校园袭击事件时候呢，中国官媒往往大篇幅的报道，但是对于中国国内的事件呢，则一带而过。那么从官方报道来看呢，嫌疑人多为无业人员，有报复社会的心理。那么为什么弱势群体向更弱势的群体下手？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与此同时呢，四川音乐学院要求干部穿红军服装参加学习班，思想上重走长征路。这一要求呢和现象引起了网友的热议。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新时期新长征现象。我们欢迎海涛来到节目现场。
你好，宇宙。
海涛你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你，就是说这个要求，政府要求一部分人穿上红军的服装去重走这个长征路，重新的品尝这个长征的滋味，这个好像也不是个新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这次又重新的开始刷屏，引起人们的注意呢？
因为这次这个对象呢，他是四川音乐学院
艺术家，
都是培养这个音乐家、艺术家的这么一个院校，所以这个艺术院校。传出这样的消息呢，所以大家都感到比较的这个有兴趣关注它吧。那么四川音乐学院呢，它是有这么一个消息传出来的，这个它是一个厅级单位，它要求这个学院的所有处级以上的干部啊都来参加学习班。大概跟那个照片看的，大概
真穿了衣服，
哎，真穿了个衣服，就是所谓红军长征时那种
那个红军
八角帽啊，那
绑腿
灰色的那种。那么40-50个人坐在一排坐在教室里，大家都感到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这好像是一种就是突然来的反骨相向。是谁把这个消息捅给就是外界呢？是北大教授贺伟方先生，他先在推特上发了一篇，他列了好几张照片，然后他发表了一篇这个评论，他说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样了？所以这个贺方的这一篇这个一石激起千层浪，那大家都在这就开始谈论这个事情。
那么其他的这个网友他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有怎么样的回应
啊？首先像贺伟方这种在这个中国的微信微博上大概一般是出不来啊，那所以在推特上出来呢，好多大家网友都是就是赞成贺伟方先生的观点。那么也有人上来就批评他说，人家穿什么衣服关你什么事儿？你管得太宽了。但实际上这不光是一个穿衣的一个问题，所以好大部分的网友都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种思想上要想重新回到那种这个所谓中国革命时候他们那种历史，要重回到历史，这就是中国当局他所说的什么所谓的这个你们这种所谓的知识分子要什么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只有重走长征路才是真正的这个历史的这个 还原历史的真相，它是有这么一个寓意在里头。
那么其实说到它这个所谓的历史真相，还有当年它这个长征，其实呢它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和现在这个现实呢之间到底是不是等同，我们等会儿可以再讨论一下。那么现在我想问问，就是在这个事情上的中国的官媒它有什么说法？
官媒没有说法，
不说。
你就按照这个贺卫方先生提供的这个线索，你去中国的百度去查去搜去，你是搜不到这种，就是你看不到任何一个官方的媒体，哪怕四川日报什么四川什么什么在线，它都没有这方面的消息，而只是一些就是论坛或者网友自己的自媒体来转达这些方面的，中国它基本上是不发这类消息的。
嗯，那么事实上好像也不觉得它是一个应该可以大张旗鼓的这个公布的这个进行宣传的，
起码看中国的媒体上它是这么做的。
嗯。好，那么刚才我谈到就是说到这个重温长征路还有长征的这个历史时期，那么其实是不是对当今的这个，因为当时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有这个长征路，它是为了什么呢？和现在它其实是不是一种反讽，是不是组织这种活动提出这种做法的这些人他其实这个脑子没有往深里想。
心里的确啊，当时共产党被这个国民党追的是从南方到了陕北，它是一种逃的一种行为，他一种求生存的行为，
是
他的目的是要推翻这个国民党这个蒋介石政府嘛。那么现在重组长征，他不知道，就像你说的，四川音乐学院的这个当局，他也许没有考虑那么深了。
是，好的，那么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现场。那么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讨论牧师办学传道被中国判刑，各方呼吁美国政府尽快介入，请您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了。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立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九名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副总统彭斯，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出面解救被中国政府判刑和拘押的美国居民曹三强牧师。这封信恭敬地请求副总统优先处理此事，让曹牧师从中国的拘押下获得释放，并且请求副总统亲自面见曹先生的家人。那么曹三强牧师是何许人？他作为一名美国神职人员，为什么在中国深陷囹圄？他的案子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反响？我们今天邀请相关人士来参加节目，一位呢就是曹三强牧师的儿子 Benjamin Cao。 Benjamin 你好。
Hello
你好。
嗯，好。 Benjamin 呢是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他发言使用的是英文，您听到的将是同声传译的声音。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公民力量研究所所长邱家军博士。好，我们欢迎两位。好，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好，在我们的这个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连线曹三强牧师在中国的律师李桂生先生。李律师呢是在中国的贵州的这个恒泉律师事务所为我们介绍曹牧师一案的司法状况。李律师您好。啊，李律师能够听到吗？李律师，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把吕律师这个连进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首先呢，我想问这个 Benjamin 啊，那么就是说呢，首先我们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非常的不容易啊。那么 Benjamin 我想问您，就是说您的这个父亲呢现在在中国遭到这样的这个待遇，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您的妈妈和您的哥哥呢曾经去过中国，那么他是这个。好，吕律师，我们等一会儿来问您问题好不好？好，那么Benjamin， 就是我们知道您的母亲和哥哥呢曾经去过中国，希望见到您的父亲，但是呢遭到当局的这个拒绝。那么总而言之，我想问您，就您的父亲在中国遭到这样的这个待遇呢，您觉得是公平的、合理的吗？
我妈妈和哥哥试图要去探访我父亲的时候，那中国的政策是这样哈，这个外国人不能在拘留中心去探访在押人员，那么这是中国的政策之一，是非常明确的。那就他所受到的惩罚和被判的刑而言啊，我这个没有资格来说，因为来说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因为我不是律师。但是我希望呢，这个中国应当给他减刑，这个让中国在世界上被知道他是就宗教罪，那他们呢现在是更加开放。
嗯哼，好的，谢谢 Benjamin。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再请问在节目现场的这邱博士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李律师接进现场，我们来问他一些有关案件的这个司法方面的问题。那么邱博士，我想问您，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这次呢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包括呢美国九位的这个众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的这个副总统，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介入，尽快让曹牧师能够获得释放。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的导播呢把这个九名议员他们的这封信呢放到这个屏幕上，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与此同时，我们也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内容。那么这封信呢是这么写的。致尊敬的迈克尔·彭斯副总统，我们在此写信与您，希望能够提醒您关于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曹三强牧师的案件。曹牧师呢2017年3月5号在中国被捕，我们恭敬地请求您优先处理此事，让曹牧师从中国的拘押下获得释放。曹牧师过去数十年来的人道主义及传教工作使得美缅关系获益，我们还请求您亲自面见曹先生的家人，以彰显有亲人被非法关押的美国公民通过所获得的这个高度的环节。那么接下来呢是几名议员的这个签名啊。那么这几名议员分别是罗伯特·皮廷格、克里斯·史密斯、兰迪·霍格人、马克·沃克、泰德·巴德、理查德·哈德逊、沃尔特·琼斯、马克·杜德斯、大卫·劳泽尔。那么我想问这个邱博士，那么这件事情在美国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是为什么？
那我们知道这个曹三桥牧师呢，他是一位这个非常爱主的一个传道人，他的这个影响呢，主要是在这个中国的云南和这个缅甸边境地方。那么他主要的这个事工呢，除了传教之外，还有呢帮助一些这个穷人为他们这个脱贫而解决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问题，还有呢他进行一些这个救助和这个慈善工作。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传教工作在世界各地呢都引起了这个非常广泛的关注。实际上呢这一次曹牧师他是3月24号当天呢这个被捕的时候，我就遇到了曹牧师的一个学生他在美国传道，我也是这个第一时间这个通过我的自媒体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个曹牧师呢被捕的这个消息。除了这个自媒体之外，那你比如说像那个美国之音像美联社，像自由亚洲都非常关注这个曹牧师。另外呢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的一些议员特别是众议院的以史密斯议员为首的这9位议员，他们呢签署了这个联署信，并且呢这个致信美国副总统彭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民间组织你比如说像这个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那么还有呢这个在德州的由费希丘牧师所主持的对华援助协会，以及呢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包括我们公民力量都尽了一些这个努力。
好的，非常感谢。好，那么关于这个曹牧师他现在的这个司法状况呢，我们现在就连线曹牧师在中国的律师李律师来进到我们节目现场。李律师您好。
你好。
非常高兴你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首先我想问你，就是说你也我们也谈到过，就是说呢现在曹牧师面临的是这个二审开庭的问题，那么我想请问你呢，就是这个二审呢是不是一定会开庭，或者是说这个政府方面会以各种理由不让他开庭，那么这个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李律师？
好的，我来简要回答一下。我们三位律师为两位上诉人进行二审辩护，曹三强律师由我和福建的杨辉律师给他辩护。我们6月1号到了云南省普洱市中级法院，
是
见到了承办人，向他递交了手续，进行了阅卷。当时向他进行过询问，这个案件二审是否要开庭。那么黄丽娟法官说二审是准备开庭的。由于你们重新换了律师，那么时间另外再定。前天杨律师又与这个黄法官联系了，他仍然说是要开庭的，时间还未定。
好，那么吕律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这个案子呢，事实上他有曹牧师呢是两个罪名，一个呢是非法越境，还有一个是组织他人非法越境。我想请问您，就是从司法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作为这个你们作为辩护律师呢，你们的辩护词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来说明这两个指控和罪名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就偷越国境罪呢，相对来说那个处罚比较轻，最高1年。那么组织他人偷越国境就重了，最高可以达到无期。那么曹律师曹牧师他在公安侦查阶段立案的时候是按照偷越国境罪立案的。侦查终结以后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的时候有2次退侦，退回补充侦查，那么最后是按照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来起诉的，那么这个罪名就比较重了。
那是不是那个李律师，我想问你，就是说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里，就其实按照中国的法律呢，是说你偷组织他人偷越国境，你一定是要以牟利作为目的。但是曹牧师他这个和别人一起越境，是不是在牟利呢？以牟利为目的呢？
这个罪名最开始定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构成要件，就是以牟利为一个构成要件。后来那个刑法修订以后，就把以牟利 这个构成这个前提呢就拿掉了。
嗯哼。
所以现在这个罪名是不以牟利为构成要件的。
嗯，等于他是更加的宽泛了，是不是？
对对。
嗯哼。好，那就说对曹牧师是来说呢是更加的不利。
这样的，这个罪名啊虽然说是改动了，但是必须还是要符合一些犯罪构成的要件嘛。他这个案件我们二审接手以后，按照中国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认为一审开庭呢是违反了法定的程序。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有七位证人的证言，但是一个证人都没有到庭。曹牧师对于任何一个证人的证言关键部分他都是不认可的。那么我们二审的时候是要求二审法院这些证人都要出庭，只有出庭才能把事实查清楚，让这些证人跟曹牧师进行对质。因为七位证人起码有四位证人他都是见过的，最少有四位证人他是见过的，可以对质的。
嗯，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非常感谢曹牧师在中国的律师李桂生律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 Benjamin， 就是说您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父亲呢在中缅边境这一带就包括中国境内和缅甸这个境内啊，他做了哪一些事情？ Benjamin。
可以。那么几年来啊，他这个都一直前往缅甸帮他们建学校啊，然后给那里的穷苦人民提供食物和衣服啊，这个使得希望使得那个地区在今年更加稳定，有这个教育的更好的基础设施，使得那些人民呢能够脱贫，给他们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
嗯哼，好的。那么Benjamin， 我还想问你，就是我记得这个下面这个问题你曾经也谈过啊，就是说在中国呢，地下教会是遭到政府的严厉打压，但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严厉打压之下呢，这个中国的地下教会仍然是在蓬勃的发展呢？
Yes， so
那么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在蓬勃发展。
嗯，
那么因为他们受到很大迫害，所以他们所处的条件并不很好。我相信很多领域可以出现改善和提高。那为什么这些地下教会还在成长？是因为人民有这个信仰和宗教的这个需求，不管是天主教也好，佛教也好啊，或者这个印地教也好啊，那么人们呢需要通过这种想法来彼此连接。因此不管你如何打压，人们总是会找到各种方式来进行这种活动。
好的，谢谢 Benjamin。 接下来我们请问在演播室的邱博士啊。那么事实上呢，说到这个宗教自由以及人权的问题呢，那现在自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这些状况它的这个轨迹究竟是它的这个发展是一个正面的数字参数还是一个负面的参数，为什么？
那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自从这个2012年啊，这个习近平当政以来，那么中国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啊和这个人权状况，从总体上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负值啊，就是不断的这个下滑。那么你刚才提到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么习近平刚刚掌握权力的时候呢，他曾经提到过这个不要这个空谈误国，要实干兴邦。我觉得呢，从习近平2012年到现在2018年这6年执政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一方面是在夸夸其谈空谈误国，另一方面呢，他也是通过实干战务邦啊。那么从空谈误国以及呢这个实干务邦这个角度来看呢，就已经非常明确的证明了这个习近平先生他执政以来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言行不一致的这么一个脉络。 大家知道那个西方啊讲的那个什么诚实是最好的政策，那么如果说他的言行不一致，那么就证明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嗯，好的，谢谢邱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问班志美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电话以及分享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这个评论。那么接下来的班志美，我想问您，就是说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您也谈过啊，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基督徒呢对迫害，对宗教迫害呢他们是并不陌生的。那么这么一讲的话呢，如果中国政府加大对这个宗教的自由的这个迫害的话呢，那么是不是会起到一个对政府的这个统治的稳定来说起到一个这个适得其反的作用呢，就是会让这些教徒们他们有更加强烈的追求自由的这个决心。
是的，我感觉是啊，在那里对宗教自由的这种打压，这种压力还会更大。不管他的中国政府的意图呢是为了减少宗教活动的范围呢，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所进行的任何迫害都会导致更多的人希望了解宗教，希望了解这个被为什么被压迫，为什么被迫害，这个使得他们呢，使得这些人他们的更这种做法反而使得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强。
好的，谢谢 Benjamin。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他们有什么话要说。来接电话。
谢谢。
第一位呢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天津张先生在线上吗？
在线上，在线上。
请说。
本来呀，去年十九大的时候，这时候我做国家副总理，刘延宗那人位置，然后当年国家主席的，但因为我有看法而为国。我早在八年前我就知道，我就是坐到胡锦涛那一个第一的位置上，还得以身作则，还得批评自我批评。
好，谢谢，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你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
请讲。
邓小平六次运动，邓小平六次运动镇压北大，现在又积压那个天教，天教到底为什么法？宰主讨老婆就十个八个，宰主剥削劳力，那习近平又是怎么样去剥削宰主呢？是不是？
好，谢谢湖南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确实就是说外部的力量确实应该干涉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有时候有一些暗箱操作，这也是事实的，就行政权力也特别大。然后但是我就觉得美国中央就是不要总以去年前冷战的观点去看待中国现在的问题，什么东西都要说到什么共产主义，其实在中国真实意义上那个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已经不存在了。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发表观点，我们只是在报道一个事实啊，他的这个公平的报道这么一个事件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 Jeremy 柯宾，他说呢，基督教宣扬的价值观跟共匪坚持的价值观是抵触的，所以被迫害呢一点也不意外。接下来一位是 ZCL，他说呢，国内的老百姓很可怜，没有信仰，光信党不行，共产党是一个政党而不是宗教。那么接下来这位呢是 Leon Tom， 那么他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呢，美国资助的某些基督教组织呢在中国打着传教的幌子，实质上的做的都是鼓动民众反对政府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更有某些从事间谍活动，那么这个呢根本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国家安全问题，懂吗？那么这个问题我等会儿会请在我们节目现场的邱先生您来回答。好，接下来一位是傅正辉，他说呢，曹三强牧师并非 非因为传福或者办学遭到拘捕判刑，而是因为从缅甸非法进入云南，涉嫌偷越国境罪而遭判刑。那么法律呢是道德最低的标准，基督徒更应该守法守纪，容神一人。我们支持中国政府依法治国，这件事呢绝非宗教迫害。那么事实上，据我们所知呢，这个非法入境呢，就是在这个中缅之间有一条非常窄的河，那么当地的居民他们要越过这个线呢，他们必须得办一个这个一个什么证件啊，可以往返。但是如果你不是当地居民，你不是当地的这个居民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办这个证件。而当地的这个一些来往的人们呢，也经常是习惯于就这么过去再回来，过去再回来，每天也是有这个数百上千的人这么来来回回，也并没有什么大事。如果抓到的话，可能也是小小的罚款一笔。那么现在像这个判处这么重的这个刑期呢，就是跟人们所通常看到的和理解的呢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差距啊。好，那么接下来一位是张帆，张帆说呢，中共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敌人。中共不但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严厉打压，对佛教、道教这些本土宗教呢也是严加管控，更不用说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以及全能神的残酷的镇压。接下来的是 Enoch 江，他说要制止政府对教会种种无理的打压，我们基督徒们只要联合起来做一件事就够了，就是大家都退出官方的教会，即三自教会，以此行动来回应打压，这样看他还能打压谁呢？难道把所有基督徒都抓起来吗？那么这个呢，我等会儿也会请这个Benjamin 来回应一下，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普通人将怎么样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捍卫这个宗教自由和这个基本的人权啊。那么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呢，记得这不是第一次中共抓境内的美国人了，反正党中央说有罪就是有罪，辩护律师就是控方的，别说民间质疑，辩护方的律师都被抓了。接下来一位呢是Utopia C， 他说呢，宗教和共产主义的主要区别是宗教对生死进行了解释，而共产主义是唯物的，死亡意味着物质的消亡，宗教当然也搞崇拜，只是造的神不在人间而已，所以没有人能够指责。接下来一位是张运，他说中国早就不允许，早就有不允许外国人在国内传教的法律啊，又不是一两天了，要反对也应该去推动修法，只要你去传教了就证据确凿，判你有罪合情合理，最好的结果是判你有罪然后驱逐，最坏的呢你就老老实实服刑吧，传教之前没有好好学一下当地的法律吗？这个是提出的反对意见。下面一位是西利，他说呢，世界上的中等以上的国家只有中国没有摆脱奴役，而且到今天呢也看不到一点希望，所以这个民族呢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大问题，应该就是文化层面上出了大问题。接下来一位是张帆，前一段时间看哲学中国网上面说要搞道教中国化，佛教呢则是不唱佛号唱红歌，还要佛教界严防西方思想的这个思潮，西方世界的思潮影响，这实在让人觉得太可笑。接下来一位是撒旦信仰，他说信仰和科学并不矛盾，但是呢没有宗教信仰就像现在的中国人素质低下，道德败坏，无法无天。那么首先呢，以上这些评论我想请首先请 Benjamin 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I would say that
我要说的是啊，宗教和共产主义啊，这不一定是彼此相排斥的，完全可以并肩而行。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这个在宗教自由方面更加开放，而不必担心呢这个失去他们的政治控制。我觉得政治和宗教是可以分开的，因此在这方面中国呢是有机会可以放松这个对宗教的控制，以及可以放松在宗教政策的方面的政策的。同时呢，我对刚才这个就我这个父亲所受到的指控不是宗教性的这个说法做一个回应。我觉得你觉得他的这个惩罚呢跟这个所被称的这个犯罪呢是不相称的。通常来讲，这个所谓这个非法入境关几天就完了，而他现在已经被关押了16个月了，因此这方面他所受到的惩罚与他所犯的这个过错呢是不相称的。
嗯哼， 好的，谢谢 Benjamin。 那么接下来邱先生、邱博士想请您回应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这个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就是把这个安全问题作为这么一个理由来对这个传教来进行一些控制打压。
首先我们看这个西方啊，信奉基督教自由民主的国家，宗教越发展这个国家越安全。
嗯哼。
那么其次呢，我觉得这位网友提的问题，他可能呢是没有十分明确的分辨中共所宣称的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之间的区别。那么实际上呢，中共他采取了一种这个移花接木的方式，他心里想讲的是政权安全，而口中呢说出来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大家想一想，这个国家怎么样才能够安全？国家安全首先是这个国家民众的安全，那么民众的安全就包括民众的信仰自由、民众的经济生活得到保障、他的教育、他的福利等各个层面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公民在这个国家生活他衣食无忧，只有这样他才不会找政权的麻烦，这样的话这个政权才会安全。
好的，谢谢邱博士。那么接下来 Benjamin， 我想问你啊，就是刚才我也提过，就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怎，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样的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保障自己和整个这个人类的宗教自由、人权这些方面的权益。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everyone to share their opinion。
对于每个人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可以这个发出声音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上层的政府的上层人可以听到人们就宗教自由啊到底是怎么想的，以及公众在权益方面所想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要让上层的人士听到。
嗯哼，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啊。这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请讲。
啊，你好，应该肯定中国政府在宗教问题上有很大的进步，因为过去都知道，认为宗教是麻醉人们的鸦片。现在呢，宪法上规定了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但是从事这个教徒啊，都是有神论者，但是呢，执政党是无神论者。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些矛盾的问题？是要需要解决。但是不要认为信教，传教人都是间谍，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应该区分这些情况，是吧？你可以信教，也可以不信教，有个界限。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接下来还有几位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长川，他说专制独裁集权呢，中共根本不准人民有信仰，因为人民有了信仰就不会相信专制独裁集权的共产党。接下来一位呢叫庄民杂谈王云，他说呢，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些年的确不好，如果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西方媒体真的希望中国人权状况有所改善，就应该务实的停止对华人世界民粹的鼓励，明确是非，让华人世界清晰的了解美式民主为何物。非常好的建议，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我们有很多关于美式民主的相关的介绍和报道。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 Benjamin 啊，就谈谈有关您的父亲。从个人层面来说，你们是父子关系啊，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是父亲呢，他在您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象？他对您和您哥哥，你们这个家庭的教育，对你们这个个性的这个塑造，对你们的这个行为的规范呢，都有哪一些让你感到印象深刻？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Yeah, sure. So growing up, my father.
我长大的时候啊，父亲一直希望这个让我们有，再让我跟哥哥有很好的工作的态度。他教导我们要努力工作，这个来开发上帝给我们的能力，这个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个让我们的才智能够用来帮助人民，这个帮助那些这个境遇不如我们的人民。
好的，谢谢 Benjamin。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这个节目现场的邱博士啊，那么您现在是这个民间的这个民权组织公民力量研究所的这个所长，那么您的这个研究所呢成立时间并不长，对不对？那么你们打算做一些什么事情来推动中国的这个人权民主走向这个文明化？
OK， 我们公民力量研究所呢，是这个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那么目前呢，我们所准备做的一些研究，一个呢是关于那么中国西藏的这个佛教徒，以及呢新疆维族的这个穆斯林，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这个人权状况。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研究我们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家啊，他们受迫害的状况以及呢这个解救措施。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啊中国的一些这个企业，包括中共所派到美国的一些组织，在美国所从事的这个盗取美国的这个尖端信息啊，从事这个科技间谍的活动，我们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一个大的这个课题呢，就是我们还想约请一些专家学者共同来探讨中国以后迈向自由民主发展的一个路线图。
好的，谢谢你。那么接下来 Benjamin， 我想问你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父亲在你心目中的这个形象啊，我想问问你，就是您的父亲呢对您的这个过去的生活、现在的生活以及您自己的这个事业的追求起到哪些这个影响？
我要说的是，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在我事业方面，这个我在社区里如何进行义工，做义工工作，帮助其他人，这些都要归功于我的父亲，都要归功于他给我灌输这种劳动的这种理念，以及帮助别人的这种理念。不管我做什么，都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好，那我想问你，能不能再详细的说说您现在在从事，在事业方面是从事的什么样的这个工作？能不能分享一下？
可以，当然可以。我现在呢，那么是这个市场行销的分析家，在这个沙洛特这个地方。那我除了这个正常工作之外呢，还进行参加很多义工工作。以前呢，是跟我父亲一起在社区里，这个不同的组织，像 Boys and Girls of America 啊，来帮助那些境遇不太好的家庭的这种儿童，这个帮助他们。
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呢，邱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那么这个本身这个人权问题和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的政治体制呢，实际上是一个专制独裁体制，它呢以这个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呢，就是西方啊，比如说这个以美英为主的这个自由民主体制。那我们看到自由民主体制，它对人权进行了这个最大限度的保护，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中共所构建的专制独裁体制，对这个人权和这个宗教自由呢，采取了最大限度的打压。所以说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国的人权以及宗教这个信仰状况与这个政治体制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中共的，我应该说中共的专制独裁体制，它造就了中国的人权迫害和宗教自由的这个迫害。
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网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啊。一位呢是叫犀利，他说呢，宗教是探索真理的地方，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中国千年来都是官办宗教，也就是控制思想自由，所以中国没有真理，没有进步，也是中国人为什么愚昧的原因，摆脱不了奴役，无法实现政治文明。接下来一位呢是叫清风，他说呢，共产党不信这个神经，只信物质、金钱、权力，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纳粹分子，这很多新鲜的词汇啊。最后一位叫代号，他说呢，信仰直指人的内心，共党因为无信仰，所以做坏事没有底线，可以丧尽天良，埋没良心。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啊，这位呢是山东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好，
请讲。
老师啊，你不是讲那个宗教自由吗？
李先生。好的，非常抱歉，我们时间有限啊。接下来我想请问，在 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的 Benjamin， 就是说呢，我想听听您对您的爸爸妈妈，还有呢社会各界，帮助过你们的人，你想说一些什么话？
To my father, I would like to say，
对我父亲，我要说的是啊，不要放弃，就保持你的信心，这个继续努力。做出，我会做出最大努力来帮助你走出陷阱。对于其他人，我要说是非常从心底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这个帮助我和我们的家庭来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光。上帝保佑你们。
嗯哼，好吧，这边我还想问，就是您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啊？您对父亲有怎样的这个期待？还有呢，在人权和自由方面呢，您希望在中国方面，你能看到什么新的这个景象？
就中国人权问题啊，我最希望呢，这个以后监管这个要更加松一些。我希望中国能够了解，他们可以继续保持共产党的统治，同时让人民呢能够行使他们的宗教自由，并且追求他们的信仰。
嗯，好的，谢谢 Benjamin。 那么邱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这个中共呢，他一向以来有这个词维稳，当然这是从胡锦涛时候开始的。那么他的这个所谓维稳和这个真正的实现社会稳定之间，这个有多大的距离？
中共的这个维稳措施呢，实际上他越是最大限度的使用各种各样的维稳工具，那中国的社会呢就越不稳定。它实际上是两张皮，可以说南辕北辙。那如果对比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我觉得呢就是看得比较清楚。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社会，有人说把它叫做一个什么超稳定结构，它为什么这么稳定啊？这个超稳定结构跟中国的那个超稳定结构不一样。中国的呢，实际上它是一以贯之的一个专制独裁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然后作为它这个维稳的工具的。美国呢，我们你简要的看一看。一个是呢，它的这个社会和文化有着比较发达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化。
是。
那么我们每天到每个礼拜天到教堂的时候，就会发现呢，这个当基督徒们做礼拜的时候，它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这个社会教育的这个重要的作用啊。第二个呢，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政治结构啊，这个它能够通过比如说自由竞争性选举啊，通过这个投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的欲望。那么第三个层面呢，它有这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可以充分的保障人权。第四个呢，也就是像比如说像美国之音等这个很多媒体，它有这个非常独立的媒体，让公民呢能够自由的发出声音。那么第五个呢，我也想说一下美国的这个环境啊。我来到美国之后呢，这个就感觉到美国真的是一个天堂，到处鸟语花香。我说美国人的生活就像生活在伊甸园当中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这个自由的环境当中，你心情能不愉悦吗？心情愉悦，他还找什么麻烦呢？这个国家不就稳定了吗？
嗯哼。那么世上有人说这个美国空气是甜的，是透明的。那么这个话跟美国人说的话，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如果对一个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尤其在北京雾霾很重的地方，你跟他说这话，他大概能理解这空气甜的透明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像，那这包括所有的这个民主制度的这些国家，他们之所以会稳定，有几个基石，像是政治上的这个参与，还有就是说言论的自由、媒体的自由、开放，那么还有呢就是三足鼎立这个政治上啊，那么还有就是司法独立。那么说到司法独立呢，中共是说司法是很重要的一块儿，就在中国。但是呢，它虽然是很大，它有权威，但是我们党的这个权威更大。那么是不是在这种思维之下呢？那么你说中国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局面，其实是不可能的。
对，是这样。
啊哈，
中国的党权大于法权。
是。
如果真正的要讲那个法治的话，就是一定要法权大于党权，超越于任何政党、任何组织、任何团体。
所以这个司法改革也是非常大的一块，就像刚才我们有网友提到的，就是如果你要保护这个宗教自由的话，要先这个修宪立法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条新闻，就是刚刚收到的这个消息啊，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7月16号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首次正式峰会，除了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表示希望在军控和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双方要讨论的话题还有很多，包括乌克兰、叙利亚、西方制裁等，以及有关克里姆林宫去年3月在英国境内毒死前俄罗斯间谍的指控。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首脑会议的最佳结果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呢，维持目前的军备控制协议。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班哲明曹和邱家军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讨论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何被高歌，请您按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